在我听过一个真实的事情，是十几年前在美国发生的。这话说有一对夫妇，有一天那个太太就跟丈夫说，咱们家的车库破东西太多了，那不如就来一次大扫除，把那些残旧的东西丢掉。那当中就包括一幅这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副本。是丈夫很多年前用10块钱买回来的，那丈夫有点不舍得，但也听话把它拿下来，就连同其他的物品送到家里附近的一个慈善机构的旧货店，那从此那个车库就很干净，两夫妇都很满意。过了不久，有一个人就在旧货店把那张宣言的副本买去，他花了2.84块。很便宜，但经过见证之后，原来那张宣言的副本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美国只存留36张，那很宝贵，那拍卖行就帮他拍了47万7千美元，那赚了大钱还上了新闻。那个原本拥有那张副本的丈夫当然看见了，那他非但没有埋怨太太，他很大方地跟记者说，哎。我替那个人高兴，因为如果那张宣言副本他挂在我的墙上的话，那它的价值永远不会被发现。我很欣赏他那么大方，但我估计可能是对记者面前才那么大方，在家里这个太太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件事启发了我，作为基督徒，虽然知道耶稣一直在身边。但可能我们没有明白他有多宝贵，以致不懂得去领受从他而来的恩典。这种知道但实际上不明白的例子的现象，在我们信仰的层面上其实很普遍。因为单单知道神的教训，并不等于真正明白它的意义。那由于不明白，那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接受。让它在我们生命中发挥作用，以致我们无从体会它的美好。那信仰生活最后也只能停留在平淡的阶段，不能实现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正正就是知道但不明白的例子。耶稣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两次的批评门徒，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意思就是，门徒虽然看见过，也知道了很多耶稣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明白当中的含义，因此他们的行为和想法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结果不但令耶稣失望，自己也损失了应该有的祝福。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呢，耶稣曾经两次喂饱群众，相信大家都熟悉那些神迹。第一次是在旷野，耶稣向超过5000人讲道，从早到晚讲解很多的真理。到了晚上，门徒开始担心，哎，在旷野里面没有足够的食物。于是呢，就请耶稣打发他们散去，让他们到四围的村庄去买东西吃。但耶稣可怜他们，不想他们到处找，于是呢，就用神迹把5个饼和2条鱼变成很多的食物喂饱他们，吃饱之后还有剩余。第二次也是在野地，人数大概是4000人，他们听耶稣讲道3天。那自己带来的食物都吃完了，那耶稣不想他们饿着回家，那就叫门徒给他们吃。那门徒说不行，因为在野地哪有那么多食物呢？耶稣于是又施行神迹，用7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他们，跟上次一样，吃饱之后还有很多剩余。但这次跟上次不一样的是。神迹过后还有下文。当那个群众很满足的离开之后，有些法利赛人觉得不够， 马上要提出更多的要求。那马可福音8章11节就记述了他们的要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法利赛是犹太人的一个阶级，这些人呢对旧约的律法熟悉，有权势，但是他们对神并不真心，只顾得如何去巩固自己的地位。耶稣曾经形容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因为外面做得很漂亮，但里面全都是败坏。他们这次提出这个要求，表面上是希望耶稣做一个更大的神迹，让他们可以确认他就是神的儿子，但其实只是试探他，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立定主意不信他。耶稣在此之前其实做了很多其他的神迹，他们也见过啊，除了喂饱群众之外，还有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但他们都不信。他们不断地提出这个要求，只是希望有一天啊，耶稣真的行不了了神迹，那他们就可以推翻他。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想法，于是就不答应。那经文说，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耶稣知道，这种执迷不信的态度，不单指法利赛人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可能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那所以耶稣很感叹地说，这个世代对这些人来说多少神迹都没用，所以耶稣就不理睬他们，就和门徒坐船离开。那上了船之后，耶稣马上就提醒门徒不要跟法利赛人一样的冥顽不灵。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15节就记载了耶稣对他们的警告。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避法利赛人的笑和戏谑的笑。笑是用来做饼的材料，一点点的分量就可以把整个面团发起来。那犹太人呢，喜欢用它来比喻罪，因为一点点罪恶的意念就可以败坏整个人，所以我们要谨慎防避。而耶稣让门徒防避的是法利赛人那种因信不信的态度，明明见过很多神迹，也听过多次的教训，但还是执迷不悔的拒绝。那戏谑的笑也一样，戏谑是当时管理加利利和比利亚地区的分封王，他杀害了施洗约翰。后来当耶稣受难的时候，比拉多也曾经把耶稣送到他那里去受审。他跟法利赛人一样都是不信，但就渴望看见更多的神迹。那他的王宫就在当时耶稣坐船所在地的附近，那所以呢，耶稣就顺带把他也和法利赛人连起来说。法利赛人可能大家都知道，他们有很多部队的地方，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他们的虚伪，但耶稣在这里要责备的是他们的不信。那我们可能就问，为什么他要这么严厉的去责备门徒呢？去警告门徒呢？毕竟门徒跟随他那么久了，如果不信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为什么现在耶稣还要提醒他们不要沾染那些因信不信的态度呢？这正正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知道不等于明白，不明白就不能产生信心。门徒虽然不是好像法利赛人那种完全的不信，但他们的信心只维持在开始的阶段，没有随着耶稣的教训而增长。耶稣是这样描述门徒的：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门徒虽然和耶稣一起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但他们就好像有眼睛看不见一样，没有真正的领会当中的含义。 以致未能为他们的信心带来增长。雅各书一章说出当中的危险，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人照镜子，是想知道自己的脸上有没有脏东西，有的话就把它擦掉。神的道理也一样，他让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对，或者缺乏的地方要改进。但如果我们只是听，没有消化，不明白它的重要性，那我们就不会做出相应的改变，那所听的一切就变得没意义，就好像照镜子之后就忘了有脏东西，不把它擦掉。真正的明白和真正的信心一样，一定要能产生行为。单单知道神的道理而没有行动，就等于我们不明白。那门徒具体不明白什么呢？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明白耶稣喂饱群众的意义。当耶稣跟他们说要防闭法利赛人的笑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他们还以为耶稣在责备他们忘了带食物上船。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门徒可能太匆忙忘了带饼上船，那这次的旅程要挨饿了，那他们以为耶稣为此就不满意。耶稣提出的明明是很严肃的信心问题，但门徒就误解成一个没饭吃的问题。那福音书的作者马可写到这里，可能也忍不住门徒的愚昧，所以决定要诱他们一默。他怎么说呢？在十四节他说，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出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这个是马可的旁白，他说得很清楚，虽然门徒忘了带饼，但在船上还有一个饼。但到了十六节，门徒彼此的对话说的就不一样。他们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读了，就是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门徒自己说没有饼，但马可刚刚才说有一个饼，那好像有矛盾，那怎么解释呢？那有解经家就说，在船上确实没有饼，但马可所说的饼并不是指那些吃的饼，而是指耶稣。耶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饼，有这一个就够了，因为他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但门徒当时不明白这个道理，心中只是在筹算，哎，没有饼吃呢怎么办。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于是就详细的从头到尾再解释一遍。他重提喂饱两次群众的神迹。他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门徒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两次神迹的详细资料，人数啊，多少篮子他们都知道，但他们不掌握背后的意义。他们虽然经历了耶稣喂饱前后九千人，但现在还为船上十三个人能否吃饱而担心。耶稣很感叹，所以他说了两次，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能力足够供应他们所需，所以他们不懂得去信靠他。他们这种缺乏信心，真正就与法利赛人那种坚而不信的态度一样，只是程度上有分别。 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信，但他们就信得不够，所以耶稣警告他们是对的。那听到这里，我们不要取笑门徒为什么那么愚蠢，那么差劲，有赐下食物的主在旁边还忧虑没饼吃。其实古今中外，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物质是否足够丰富，永远都是困扰我们的事情。耶稣深深知道当中的艰难，所以他不断重复地提醒我们。很多经文都是相关的教导，好像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也染过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另外耶稣又说，于是他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也警告我们，不要沉迷于物质的事情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大家都应该读过，甚至在过去信仰的道路上也亲身经历过神的供应，但我们又能不能真正明白神要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倚靠的教训呢？我们能否拿出相应的信心，不再为物质的缺乏而担忧呢？如果我们放不下对物质的执着，不单神会慨叹我们愚蠢，自己也受损。刚才门徒的例子告诉我们，起码有两个损害。第一，我们会忧虑。经文说门徒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应该是在议论谁的责任忘了带饼，和商量怎么去找食物。其实这些都没必要，因为主就在他们旁边，主刚才喂饱了4000人。除了不必要之外，忧虑也没用，只会令自己更难过。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努力，天天张开手等天上掉饼下来啊，这不是神的教导。神要我们努力但不忧虑，努力过后得到多少都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不抱怨不忧愁，相信神的供应足够带领我们度过。第二，对物质的执着会令我们忽略其他的真理。耶稣明明在警告门徒，不要好像法利赛人那般对神的作为麻木，但由于他们心里面只是记挂着饼的事情，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其实在他们跟随耶稣的过程中，他们一直都是在担心物质的缺乏。在第一次耶稣喂饱群众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东西给他们。第二次喂饱群众的时候，他们又说在野地没有足够的食物。现在在船上，他们又说没饼吃。这种长期忧虑恐慌的心灵，让他们不能在意耶稣要他们防避法利赛人的笑的警告。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话说有一个人有一天突然在地上捡到10块钱，很高兴，那他就决定在打后的日子每天走路的时候都低头看看地上有没有钱可以捡。10年过去，他确实捡到了几10块钱，但换来的是驼背，又遗忘了大自然的美丽，也错过了朋友间的笑脸，完全得不偿失。同样，如果我们心里面只充满了对物质的追求，依然会错过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甚至会失去对真理的兴趣，不能做到主要我们做的事，不能经历信仰的美好，那到头来受害的还是自己。 但愿我们以门徒的经历为戒，经过神的教导之后，要细心思考当中的含义，看看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要改变，价值观应该怎么调整，个人的品格应该怎么提升。只有当我们真的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的明白神的教导。不要让圣灵担忧，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说为什么还不明白，那我们就要反省是什么地方不对，求主帮我们明白改变，他一定帮我们。门徒的经历告诉我们，信徒要完全明白神的教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这次不明白的经验之外，马可很快又记载了另外一个门徒不明白的事情。在同一章的经文里，在打后的一点点，他写道，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这样问是想知道门徒认识他有多深。彼得很快的就回答，你是基督。没错，门徒的确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从旧约开始就应许要来拯救人类的救主，但是他们不明白基督救人的含义。耶稣其实已经解释过，在八章三十一节他这样解释，从此就是从彼得承认基督耶稣是基督开始，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拒绝、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门徒一心以为基督是胜过一切仇敌、拯救人类的得胜者，从不会失败，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他自己要被杀。经文记载了当时彼得的反应，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被自己的肆意蒙蔽，坚持基督要胜过一切压制他们的势力，包括罗马政权，好让犹太人可以脱离罗马的统治。如果基督被杀了，那谁来实现这个使命呢？所以他很强烈地表达不同意。经文说他为此劝耶稣，这个劝字在原文其实是有责备的意思，责备耶稣真的很大的胆子，但他实在很不同意耶稣为什么不做得胜的救主，而要选择被杀。那耶稣听见彼得这样说，心里肯定又很叹息，哎，为什么他们总不明白。这次他要严厉地责备彼得，说他是被撒旦蒙蔽，只想成就自己的目的，而不体贴神的心意。神明明说了他要用的方法，但彼得还坚持要用自己的意愿。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不想接受，因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的旨意会比自己的想法更好，为什么会对自己更有益处。那由于不明白，那我们只会抓紧自己的想法，而不是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当时的门徒我们看得出多次不明白，但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没有放弃，一直耐心地引导他们。为了让读者感受到耶稣的苦心，那马可在写福音书的时候故意就将一个很特别的神迹放在这两次门徒不明白的事件当中。这个神迹跟所有其他神迹都不一样，那我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是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安守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安守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看见这个神迹有什么特别吗？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蛮有全能的，只要他说一声，事情就马上实现。如果是疫病的话，病人就马上完好，死去的都可以复活，没有难度。但这次耶稣医治这个瞎子好像有点麻烦，因为他第一次按手医治之后，这个瞎子说，虽然可以看见，但看得不清楚。他说他看见的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意思就是说他只是看见人的轮廓，但就不看见他们清楚的形状，所以呢就以为他们好像树木啊，就是很不清楚的这样可以走路。耶稣要再次安守在他的眼睛之上，这次他就真的全好了，什么都看得清楚。耶稣为什么不一次就医好他，而要用两次按手才可以完全恢复他的视力呢？其他疫病的神迹都是一次过的，没有 NG 的，无论病情有多重，无论那个病人有没有信心，只要耶稣愿意，他们都可以马上被医好。耶稣在这里的用意显然就是要告诉门徒，无论人的情况有多糟糕，有多少东西不明白，心灵如何的软弱愚顽，他都会耐心的医治和教导。一次不行就两次，他乐意带领我们直到明白为止。彼得本来是一个渔夫，不认识耶稣，后来被呼召跟随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领略到啊，耶稣是基督，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基督要受害。就好像盲人，他第一次耶稣按手之后，他能隐约看得见人的轮廓，但就看不清真相一样。彼得当时的心灵只得到第一阶段的医治，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要继续教导，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向门徒显现，圣灵降临，门徒才完全掌握基督救赎的计划。他们的心灵经过神多次的医治，最后终于可以明白过来。信徒的生命能否成长，看得清楚并且明白神的计划，完全视乎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医治。神愿意医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只要我们好像门徒一样紧靠着神不离开，保持一颗追求的心，神一定会医治我们。每一次他触动我们的心灵，我们就会成长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生命就会越来越像基督，直到主再来的一天就变得完全。法利赛人他们做了相反的决定，他们决定离开耶稣，那他们不信的心也就没办法被医治。让我们检视自己有没有门徒的状况，有没有一些顽固的观念和习惯不符合神的心意，对神的真理有什么不明白，或者听了太多了已经麻木没感觉的地方。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医治，求他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接受，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所改变，灵命成长。